够知道他人的见思祸，都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度化他人，才能出了这个迷惑，那个坑了。无明惑是十报度地变异生所是名为塞，那个这个无明惑是最微细的了。那十报庄严净土就是要那个大菩萨，好像他没有成佛呢，他那个微细的变异生死啊，就是微细的无明而已，那就是塞，塞住他。那要中道正观能破无明惑，要修中道正观才能破无明惑。破了无明惑，破一份的无明，就出一份的十报度的变异生死。把无明都破完了，就整个从十报庄严净土出去了，就通了。通了到哪去了？到常寂光净土。诸佛住在常寂光，菩萨大菩萨破无明见法性的菩萨是住在十宝庄严净土。哎，那诸佛要想出来度化众生，度这些大菩萨呢，就现他受用报的十宝庄严净土在那度化众生，这叫通，这是受的同在，这样是叫做受之说。前边是横之说啊，又有两种通塞，下边啊，一种是通途的通塞，一种是别相的通塞，有通途的，有别相的两种通塞。通途的通塞呢，是以所破为塞啊，能破为通。你比如说所破啊，这下边有解释，如以布施破坚贪，布施是能破，是通，坚贪是所破，是塞，就是能破的把所破的破了，把那所破的塞破了，那能破的就通了。又如以中道正观破无明，中道正观是能破是通，无明是所破是塞。再来讲呢啊，进一步中道正观是破无明呢，它是能破的，无明是所破的，所破的是塞，能破的是通，这是通途的通塞。下面是别相的通塞呢，别相等别相以能破之通起心生着，即成为塞；心不生着呢，是名为通。就在能破上，上头是能破是通，所破是塞。现在能破上就有了通塞了，懂没有？他就是说，在你本身上来讲通塞了，不要往外向了。你能破的心是通了，本来是通。可是你要升起执着来，这一个执着就是塞，你不升执着就是通了。好像说啊，我的修行呢是不错的，看旁人呢都不如我修行好，本来是不错了，这一下子塞过了。那要菩萨呢自己修行好呢，看人家还得不敢小瞧人家，那个才通，就是好像说不敢轻慢众生啊。那个法华经常不轻菩萨，看众生将来都能成佛了，那就不塞了，他就通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很不容易，你再有智慧学问修行啊，就是说也不要骄慢，也不要执着自己的。虽然说不执这事很难讲，你不知道可不是糊涂，你可得知道啊。你说我连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那也变成糊涂了，那无明是什么东西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很难，就是说明明白白的要不被他所障，就是说 没有那个东西，这个修行呢，好像弥勒菩萨，他是大菩萨呢，他还不通吗？他不知道，他自自在在的那一种，通了。如布施能破坚贪，本来是通啊。若心着于布施，布施即成为塞了。哎，那我们也见着这种修行呢，所以很多问题，它不是说那么容易了，你很难说是四面八方都圆融都不知道吧，这边才走开，那边又来了，它这样的。有的人呢，就像说执着，你不执着不成啊，你不执着那就同一般俗人一样了，没有修的人一样了。好了，执着，可是执着后来出了毛病，说不要执着了，说不要执着了，不要执着，造作的不执着，造作的不执着呢不自然，嗯，又出了一个另外的怪象。就是说那种呢，另外一个执照，这个东西呢要自然，就是说你不执照呢，连那个不执照呢也不要认为你是不执照呢，它就自然。这个说是说了，做起来实在很难的，不是那么容易，这个非得经过相当的磨练不成，不然的。所以心不知道不施啊，方便为从。又如他这个两种，每一种下边有两种解释。又如中道正观能破无明，本来是通了，你把中道妙观修好了，破了无明，这不是通了吗？热心着于中道妙观，为中道正观亦成为塞了。就是说你中道观也就变成不是中道观了，心不着于中道正观，对于都塞的地方需破除令通达，以通达的地方呢，若生起执着呢，仍名为塞，还需破除，以塞得通，通需护持，以通起塞，是塞需破除。于塞的地方要是通了呢，通须护持，就要保护那个观念。可是假如在那个通的时候又起了塞了，换句话是说，那个中道妙观本来是通呢，在那是一直着，通变成塞了，那个塞需破除，还是要破除它。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天津打禅期，听见那个真空老法师啊，人都说他开大悟的。可我后来听到很多老和尚、老法师讲开示，那后来想，那个老和尚是有一套，他讲那里周身轻松，头头是道，那个是不简单。他说我不会讲经，但是你会讲经的法师来我这儿呢，他说不过我，他就当着你面说我，你就是没办法。他就是这样，好像我们禅修老法师说了，都要破，破的一法不立，到后来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你还破什么？都破完了，破完了，那破完了怎么办呢？你还想怎么办做什么？你懂不懂？你还想有个办，就是没办完呢，就不要办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样节节检，就是节节检缴，就是检查比较啊，破塞成通，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方法。要需善巧方便，念念点点破一切的诸碍入无生法。这个就是说呀， 它主要的，你看我们看这一点，你有一个固定的方法，你要需要自己会用这个善巧方便。没有固定的方法，你说那就不用学佛法，没有固定的方法成不成呢？就是说我们学了佛法以后呢，不是挨板的用，我要先观无明然后再观行，不一定。也许先观老死，好像我看，哎呀，人老了要死了，将来我也老，我也要死，怎么办？无常啊！我没有观无明，就是说你随便哪一个你都可以观一观，生了效果就对了。法无定法，嗯，这个点中间一个，174页。1234567是不是？对，辅是基地国，一是房子。现在176头一行，就是说六是道品调十，现在是讲的十乘观法的第六观法，第六是叫做道品调十。现在讲的道品调十，它这个十乘观法每一藏通别圆每一个教里都有，现在是圆教。他说这个道品是37道品，37道品的名字呢，每一个教所讲的名字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里边的道理观法呢就浅深不同。道品是37道品，这是什么呢？这37道品呢，就是下边说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，这叫37道品呢。比如说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这三个都是四，就是3、4、12了。五根五力就变成十个，就20，3、4、12就22了。22的加七觉知呢，就是29，29再加八正道，八个正道呢就是37个，哎，这叫37。这37个法门叫37道品，前边在藏教里头都把它分析过了。那现在说是这叫37道品，调时呢就是调停适当，就是你会运用它，把它调整得好，这个叫调时。他现在说若能骗破诸法，明时通塞，应该可以入无生门了。前头不是说这个破法变呢讲得很广了，骗破一切诸法，这个执着那个烦恼都破除了。后来呢又要识得通塞，什么是通，什么是塞，刚才讲过上面。应该用这些个法门呢，可以入到无生法门去了，应该是悟道了。就是说假如还不成呢，若再不能悟入无生的话呢，就需要修37道品了，就要再换一个法门，换这个法门，换这个37道品来调行适当，用基于真法相应入无生，入无生门的。就使令他这个机就是很迅速的一个快，赶快入到这个真如，与真如法相应了，与真法相应，入这个无上法门。真法呢是什么法呢？刚才说与真法相应，真法就是无漏法。道品呢是有漏，那现在讲道品调十啊，道品调十这个法，37道品呢还是有漏法，真法呢是无漏法。可是你随时有漏了， 却能做无漏的方便。一个凡夫要修行从有漏到无漏，你总是要从有漏到无漏，怎么第一开头是怎么样都是有漏，到达无漏的法，有的从有漏不能到达无漏，有的从有漏可以到达无漏，那么这个道品呢就可以从有漏到无漏去。所以说修习有漏道品，调停适当，可以证得无漏正法。就是说它这个主要的就是调时了，道品调时。换一句话说呀，要善用道品，善用这个方法。哎，你比如说每一件事情都是了，你就拿我们说靠前腿好了，哎，都学会了都会靠，但是有的靠的巧妙不巧妙，哎，好念不好念，这就要功夫，那个就是说，哎，现在说经验，这个调停的好不好，就是要经验的够不够，修行的方法你有了，但是你会不会运用，还是要另外一件事。可以证得无漏正法了，要调停的适当的话，换句话说要调停的不适当呢，你还是证不到无漏的正法，无漏的初始见。下边说涅槃城有三门，所谓空门、无相门、无愿门。涅槃有小乘涅槃，有大乘涅槃，有余涅槃，有无余涅槃。比如说小乘，现在是讲圆教啊，要如果按照小乘涅槃讲，涅槃是不生不灭，灭而不生，盘而不死的意思，就是证到那个解脱的那个境地。在小乘俄罗汉，比如说他人还在的，他修行证到涅槃了，他把贪嗔痴所有的烦恼都灭除了，得到解脱，但是他的寿命还没有尽，那个叫做有余涅槃。按小乘讲，等到他寿命尽了，他灰身泯智了，入了涅槃，那叫无余涅槃。这是按照小乘讲。如果按照大乘讲的话呢，就不同。大乘佛法讲小乘呢，都是有余涅槃。他还那个烦恼，微细的烦恼呢，他还没有完全断除。哎，因为小乘呢，等于走了一半的路，证了一半的涅槃，所以他叫有余，还有其余的微细的烦恼没有断。他就叫做证到涅槃了，那还是有余涅槃。那大乘的无余的涅槃呢，哎，就是说要把那些无明微细的烦恼也要断了，证到无余的涅槃。还有一个大乘叫做无住大和涅槃。无住就是不住生死凡夫这边，但是也不住涅槃彼岸那边，不住凡夫这边的呢，就是说他不受这个凡夫的生死所系缚绑住，哎，生老病死绑不住他。那他不住那个解脱三界以外的涅槃呢，因为他要回来行菩萨道，他也不在那边，他还要回来度众生，所以说大乘的菩萨不住此岸，不住彼岸，也不住中流，那个船也不停到海里头，就是说不住中流啊，他是来回从此岸到彼岸，从此岸到彼岸来回度众生的，就是说，那我们明白这种道理呢？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和求生西方，就不是逃避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修行啊，种种的障碍，你看热络打坐也不成，冷络打坐也不成， 就是说要求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它特别好的环境，不愁吃不愁喝，气候一切都好，还常常带着这个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一起呢，不会有造罪的缘，修行呢，那么有了把握的时候再回来这个世界度这个苦众生，并不是说就逃避不回来，要发这个愿呢，还是大乘，也不是逃避，是准备度化众生的工作，充实自己而念阿弥陀佛到这个世界，这就叫还是大乘。那现在说这个涅槃城有三个门，那个城啊是个比喻了，就是说到达这个解脱的境界，不生不灭的境界，那个境界也有个比如是一个城，它城得有门进去了，叫这就有三个门，就是所谓是空门、无相门、无愿门。这三个门的话呢，在因地修行时候叫做三种三昧，就是空的三昧、无相的三昧、无愿的三昧，把那个三昧修成了，就叫做三解脱，空解脱、无相解脱、无愿解脱。从这个三种解脱这个门呢，进到涅槃的境界那个城里头去。我们看有的丛林里头，这个三门外有三个门呢，叫做三门呢。那三个门表示什么呢？就表示这个的啊。比如说我们到那个大庙里有三个门，为什么叫三门呢？就是这个空无相无愿，有的地方写这个字，有的地方不写，就是表示这个三解脱门。从这个三个门进去了，那意思说从那个三个门进了那庙里头呢，你到里的修行就是得解脱的这个道场是。这三门呢是涅槃的进因，这三种门呢，修空的解脱门，修无相啊，无相就是没有不知道这些外头一切的相，空呢好像无我就是空，无愿呢一般来讲按小乘就是说无所作已办，不愿意再来这个三界小乘，这叫三种解脱门。这个三个门呢是涅槃的进因，就是说呀到那门口了是它的进因，从那就进了涅槃城去了。那进因呢，三十七道品是行道法，修学三十七道品可以通到空无相无愿等三门，是涅槃的原因。换一句话说，三十七道品是涅槃的原因。三十七道品是一种修道的方法了，修这个三十七道品。三十七道品简单说也就是戒定慧，它里头就是讲这三个字，把它分类讲，修行的方法。要三十七道品修好了，就通达，可以到那三解脱门，然后再从那三这个远因的三十七道品，到了那个近因的三解脱门，从那个近因三解脱门呢，再到了涅槃城，所以是三十七道品是涅槃的远因。为了这个缘故嘛，所以去用道品来调停适当，就是要修这个三十七道品。在这个大般涅槃经上还有几句话，他就是讲，因为大般涅槃经是讲大乘的，他说三十七道品呢是涅槃音，但是呢非大涅槃音，加一个大字， 刚提到品是涅槃音，非大涅槃音，不是大涅槃音，换句话说是二乘的涅槃的音，不是成佛的涅槃的音。要成佛涅槃音呢，说无量额僧祇劫住菩提法，行菩萨道啊，要修无量额僧祇劫长远，都要修这个三十七道品，哎，种种的菩萨行，那才是大涅槃音的。下面说道品可分四种，道品两个字我们简单说，就是修道的品类，修道的方法也有很多类，这就是叫做道品。那现在说有四种，一是曰当分论道品，二是曰相摄论道品，三是曰位次论道品，四是曰相生论道品，哎，这四种，一二三四。那下边呢，就是一种一种的解释。他说曰当分论道品，这就是第一种。当分呢，就是当其自己那一份啊。你比如说啊，我修四念处，就在四念处上这个道品上说，这叫当分。他说下头说，如说当依四念处得道，这就是当分。四念处，各位记得，我们比如说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就拿身心来讲，讲刚说我们观身，我们有时候讲这个调息法门呢，要呼吸了，这也是属于身体一部分，因为呼吸没有一个身嘛，容易修，你有个抓手啊，看自己的呼吸，就这个观还是有形象的，对呀。但是观身不净呢，在这个四念处是以观身不净为主，观身不净就是观自己的身体不清净，这样不净那样不净，有好多种，我们以前也讲过，比如说我们观呼吸，也是属于身念处那一方面，观身，观身念处，念就是你的智慧，处就是境界。什么叫念处呢？念就是一念心，用他的智慧来观，观那个处所，我这个呼吸就是处所，就是外边的境界，是我跟我相悖的，我的智慧和他两个，这就是因缘所生法。这个因缘所生法把它统一了，然后你就能入定，就能得到定的功。那有四种的念处修法呢，叫做四念处。比如说观心，生灭无常，我们这一念心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一会儿一个妄想，你能看到念那个妄想的起灭，那就是观心，它是无常的，在那儿动荡不停的刹那刹那。观我们所受的都是苦，这个世间上苦多多少，乐也是苦，乐乐不长久，到最后也是苦。所以这些个就是属于念处方面的方法，都在我们本身上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平常呢不去观它，所以就离开佛法了。如果我们平常要去观它的话呢，那它当下就是佛法，就在我们身上。你说人生佛法，这就是人生佛法，没有离开本身嘛。一个身，一个心，啊，一个物质，一个精神，都是跟着我们本身上有的，就是修这个，在这个方法修。所以这就是依这个就可以得到了。那佛在世的时候，很多人修这个四念处证到阿罗汉果的人很多。又说四念处是道场，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修行说是要有一个佛堂处所， 在那儿修行，那个地方叫做道场。如果是你进一步的话呢，你修思念处，如果你心里常常在思念处上用功，那个思念处那个地方就是道场。如果好像说我们念佛，你心里常常不离佛的话，那就是你的道场。你走到哪儿哪就是你的道场。你到妈在是追到那儿，你还能念佛还不打妄想，那还就是道场。但是一般人说是说了不容易，所以就要在外表上外相上选在一个清净地方去了，这样子。因为凡夫毕竟还是在境界上这个有选择了，影响自己的身心，这样所以才叫这个道场。有修道场，有正道场，有说道场。正道场好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，那叫正道场。说道场就各处弘法的道场，讲佛法的道场，都是叫道场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园讲自己法门度无比丘，那就变成说道场，种种的道场。说又说思念处是摩诃眼，思念处摩诃眼，摩诃是大，眼是城，就是大城，大城小城了。这个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就是摩诃眼就是大城，摩诃眼论就是大城论了。那四念处这个三西道品都是小乘的名词了，可是你要会调停适当把它运用到大乘的话呢，四念处就是大乘，就是摩诃眼了，小乘变成大乘。所以在天台宗讲圆教的时候呢，说圆人受法就无法不圆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学问好的人呢，你看小说看小孩的故事，你也会产生深的哲学出来，那就是变成深的文章了。小孩子看是小小文章，大人看的文章就可以触类旁通，有另外一种的看法。那个修行也是这个样，用小乘的方法，你用的智慧观念不同呢，它也会变成大乘的。这个思念处是摩诃眼，就是思念处如此，其余道品也都是如此。现在就是啊，举出来这一个思念处，这个三西道品头一类的这个思念处的方法呢，就比例其余的道品还有下边有那么多呢，也都是这种道理，那就可以都可以知道这个意思了。这些都是一道品的当其自分而说的。刚才这样讲呢，是在那个道品的本身上自己那一份上而说的那种道理，并没有调停道品并且适当的意思。刚才讲那个题目叫做道品调时吗？调是调停，时是适当了，就是调停到好处了。刚才这种讲法当其自分而说的呢，没有调停的意思，这等于是理论啊，等于是理论，讲这种道理给我们知道，还没有调停。那下边这是一种，刚才讲道品有四种呢，第一种讲好的，下边第二种叫做曰相摄论道品。相是互相，互相含摄，互相包摄的，如思念处之一，身念处一品，即能含摄其他念处。这是比如说四念处里头有四种啊，那四种之一，头一个是什么呢？刚才说的是观身呢，那个身念处，身念处是四念处的头一个，头一品，就是说即能含摄其他念处， 就可以包含互摄其他的三个念处，另外的啊，受念处、身念、心念处、法念处，身受心法嘛，各念处是拿一个身念处就可以，也有其他三念处的道理。嗯，这叫相摄的，也相摄而谈这个道品的。那这个四念处这样讲了，那其他的呢？比如说还有啊，四正勤啦，四如意足啦，啊，五根呐、啊，五力呀、啊，七觉知、八正道，其他的三十六个道品还有，哎，其他三十六品也各个能互相含摄三十六道品，就是说三十七个道品里头，随便你拿出一个道品来呀、啊，也就包含了其他的三十六种道品。不管你拿哪一个出来，如果你会修行的话呢，它也就包含那些个了。你现在比如说啊，你修身念处好了，观身不净，你观身不净的时候，你如果观不好那不要说了，如果观得好的话，那你也就会知道，哎呀，这个身是不净的，那你所受的还能快乐了吗？那个心里头还能够生灭无常还不知道吗？那我四念处就是说未生恶令不生，已生恶令灭，那我心里头一念心善，一念心恶，那我还不注意吗？所以它就包含那些个了。到了那时候你还不觉悟吗？七觉知、八正道，那你说话还能说，还练说吗？那思想也就正了。就是它就都包含了，包摄。从这个地方看呢，互相摄，那我们说哪个法门好？比如说我们平常学佛，我修哪一个法门好呢？哪一个法门都好，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。比如说我们念佛，如果你放得下的话呢，就死心一心念佛，念佛念到非常好的时候啊，都会开悟。以前东北有一个老和尚没有读过书，他就会念佛，住红罗山住好多年。后来在红罗山常常听讲经，听讲经的，他到了，他是东北人，到了东北呢，庞祖经不会讲，就会讲阿弥陀经。那个听的人呐、啊，多得不得了。让他讲庞祖经呢，他说我不会。我就老在红罗山听阿弥陀经，旁的我不会，字还不认得。后来呢，人家就说要想成给这个观礼，这个大陆中原呐、北京什么上海，请一个好的学问的法师去讲楞严经去。怎么去了？这回来一个大法师讲楞严经，没有几次，那些听的人呢越听越少，不爱听。他就讲阿弥陀经呢，越听人越多。后来怎么办呢？后来呀、他就想一个办法。他跟那个法师说啊，他说你学问比我好，他们就是不知道嘛，他们不肯听，他们认识我熟了，他们就喜欢听我讲，这样好不好呢？你把楞严经啊，你讲给我。你把我教会了呢，我再给他们讲，你给我讲一次，我给他们讲一次，我这一下子成功了。每天呢，这个话师就给他讲，然后他再给大家讲，从他口里出来的话，那些人就喜欢听。所以你说奇怪是奇怪，这个佛法是不可思议。想起这些个事儿，你拿什么科学怎么证明？没法证明啊，看不着啊，说不出来的。就是说啊，他这个修行啊，那种道理在里头啊，包含着那种摄受的意思，他就能够通。一句话，你比如说《楞严经》三个字怎么讲？这是讲什么法门？比如说，从他口里出来呢？他有那阿弥陀佛的功夫加下去了呀，
他就成了我们成了功了吧？这个人听了吧？你怎么解释呢？
所以呀、啊，你看印光老法师，那是出名的祖师吧？发愿不讲经，就是当初讲经的时候没有人听，最后剩了一个人要听，要去了。他说：“哎，都走了，我给你一个人讲吧。”那个人说：“我来搬凳子的。”哎，也不听。印光老法师同意。不讲经到普陀山去闭关住了30年，这一下子念阿弥陀佛看大藏经，一出来请他讲经，他说我不讲经，讲开是可以，讲经我不讲，讲普通的开是一到上海讲啊，成千上万的人，就给人写信，谁来写信问我什么修行的方法，我就拿信回答他。这印光老法师文超啊，有这么4-5本，度了10几万人，都是文超，他不讲经，他比讲经的人度的人还多。就是说了，那些个人有志向，他不讲经，人家不听，他立起志向来了，他另外一个方法去度人了。这就是说互摄，这个法门互摄了。那我们说看哪个经好啊，哪个经有什么，各有各的好，都好，就是看我们喜欢哪一种经，你可以受持哪一部经，不一定说我那么多经我念不过来，你不要烦，不怕的。这是一道品的互相含摄而说，也没有调停是道品是任其适当的意思。这是也是互摄，也是一种理论，你没有修的时候他也没有调停的意思。要讲道品调实。第三呢，是要位次论道品，要按他这个所证的位次的，你证哪一个位次，一个位次的往上修，往上证论这个道品。下边说如四念处是外三位，四正勤是暖位，这个位次呢是按照小乘那样说，也通于大乘这个位次了。比如说四念处外凡，它有外凡有内凡呢。外凡按照藏教说啊，就是五停心、总相念、别想念，这叫三贤，那是小乘。大乘呢，你比如说在别教里头呢，就是十住、十横、十回向，那叫三贤。下边就说这个，我们说这个贤圣贤圣贤了，在这个佛教里分得非常的清楚。贤就没有圣人的高，圣人的位置高过贤位。贤位呢是开头这个从修行而得到的那个位次了，开头好像啊，你从幼稚园到了小学的位次，他有个位次给你了。四正勤是暖位，四如意足是顶位，五根是忍位，五力是十第一位。这四个位，暖顶忍是第一，这四个位子呢叫做加横位，加横位有四个位置叫做四加横，就是说要从这儿要加工用横啊，才能超出世间。在这个时候，那按小乘呢，就是暖顶忍是第一，就是在这个三贤位的以后。按这大乘说呢，在这个十住、十横、十回向以后，再往上不是十地了吗？还没有到初地，十回向以后、初地以前，这个空子里头啊，有这么四个位置叫做四加横。要从这个四加横呢，你才能够登地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这四种这个位置呢，并不是修行的那种方法了，是你修行，比如说你观身不净，你观到这个程度、这个火候，
叫做一步一步的位置，暖位、顶位、人位、十第一位。
换句话说，到了十第一位的时候，怎么叫十第一位呢？就世间上啊，你是第一了，没有比得上你的了。再一念，就超出三界去，超出时间了，从时间里超出时间，所以那个地方叫世第一。那八正道呢，是见到位了。见到位按小乘呢，就是出果小乘上面，出果叫见到位。按这大乘呢，别教呢是出地，现在是原教呢，就是出住，出住就见到，就破无明见法性的，那个是。那七觉之呢是修道位，见道而后修道。我们注意啊，修就是修行啊，见道是明白了，修道是要往前走了，往前进行，叫做修行啊。所以在这个修行禅宗，比如说先第一个先讲你开悟没有，他不说你正果没有，他先问你开悟没有，明心见性，哎，就是说你要明白，把眼睁开，打开慧眼，然后你才能够往前行啊。你闭着眼睛修，盲修瞎练，就是说没有见到，没有开悟。开了悟以后，就是睁开眼，见到睁开眼睛。比如说，你再往前走呢，就不会走错路，那是修道。所以说，开了悟以后，并不是说就到家了，就是等于说，比一般的凡人呢，都是闭着眼的盲修。那个时候呢，他眼睛睁开了。然后再修道，修道呢，按照小乘四果说，是二果、三果，叫做修道位；四果叫做无学。